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3号星期天。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格达自杀炸弹爆炸导致大约200人伤亡；中国官员表示不要让南中国海问题绑架中美关系；香港记协公布的2016年言论自由报告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延伸到香港，令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高度自治受到空前的侵害；英国歌手被拒中国签证，纪念亡夫音乐会被迫取消。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恐怖爆炸事件和恐怖事件。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处繁忙的购物区，星期天早晨发生一起自杀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75人丧生，13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发生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爆炸事件负责，表示什叶派穆斯林是他们袭击的目标。伊斯兰国组织认为什叶派穆斯林离经叛道，当时很多人在经过一天的戒斋之后都来到街上。随着历时一个月的斋月接近尾声，很多穆斯林在庆祝斋月结束的开斋节之前都前往购物区购购物。爆炸发生几个小时之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视察了爆炸现场。第二起致命爆炸事件发生在巴格达东部，导致至少一人丧生，几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第二起爆炸事件负责。在孟加拉国，星期天人们开始为打卡一家高档餐厅遭遇袭击时的遇难者举行两天的哀悼。在打卡的这家餐厅历时11个小时的围攻中，七名伊斯兰激进分子打死了20名人质和两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袭击事件与该激进组织有任何直接关联还没有得到证实。法新社援引孟加拉国内政部长阿萨都扎曼汗星期天的话说，袭击者与伊斯兰国没有关联，而是本国激进组织孟加拉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孟加拉国已经被禁止10多年。这位部长还表示，所有袭击者均受到良好教育，来自富裕家庭。路透社也援引孟加拉国国家警察总长哈克的话说，七名激进分子都是孟加拉国人，有关当局过去曾试图逮捕他们当中的五人。在导致20人丧生的人质危机发生之后，孟加拉国当局已经在首都各地部署了严密的保安措施。20名丧生者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国平民，安全部队在围攻中解救了13名人质。在11名男性和9名女性遇难者中，包括9名意大利人、7名日本人、2名孟加拉国人、1名印度人和1名美国人。其中3名遇难者是在美国大学读书的学生，2名孟加拉国警察在围攻开始时遇难。白宫和美国国务院谴责了袭击事件，表示美国和孟加拉国站在一起，决心无论恐怖事件发生在哪里都将与之斗争。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表示，潘基文秘书长希望那些袭击事件的主谋被绳之以法，地区和国际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必须加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日前刚刚就任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在就任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他在会上说，希望与中国的争议会有一个他所说的软着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中午，杜特尔特身穿菲律宾传统民族服装，在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雷耶斯的主持下宣誓就任总统。在宣誓就职后，杜特尔特发表了简短讲话。杜特尔特在他星期四的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贪污、街头犯罪、毒品泛滥等等国内政治问题，但并没有提及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但是他在就职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则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海牙国际法庭将于下个月12日发布的仲裁结果。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说，
我们在得到仲裁结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一下这一结果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我们赢了，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有别于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杜特尔特曾表示会与中国进行对话，并称双方可以共同开发南中国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杜特尔特就职为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他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向杜特尔特表示祝贺，称愿同杜特尔特共同努力，推动中非关系走向改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围绕南中国海海洋权争议引起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之际，中国的外交部表示将拒绝接受海牙仲裁庭就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任何仲裁决定。联合国属下的海牙常设仲裁庭法院星期三宣布，南中国海仲裁案仲裁庭将在7月12号作出裁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称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属于中国、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提出异议。在星期三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宣布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作出裁决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通过外交部网站发表书面谈话说，在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洪磊还说，海牙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非法行为和诉求基础上，对有关事项不具有管辖权。洪磊在书面谈话中重申中方希望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非在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立场。菲律宾2013年提出仲裁时表示，经过17年的谈判，菲律宾穷尽了解决争端的所有政治和外交途径。除了菲律宾之外，在南中国海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也跟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有争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南中海的领土争端呢，不仅影响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也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日前在华盛顿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美中关系的唯一议题，希望美中关系不被这个问题所绑架或者是界定。他还称，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上的有限军事设施只是为了防卫目的，而且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前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星期三在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管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讨论会上，试图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一些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所存在的忧虑。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行为只是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有些设施是为了民用目的，到时中国会把一些设施向其他国家开放。他说，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那里的确有一些有限的防御设施，但是我认为这与中国在海南岛等其他地方的防御设施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在早就在中国控制的岛礁上部署这些设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中国绝对无意将整个地区军事化。 南中国海问题是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六月初在新加坡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的主要议题。与往年的对话所不同的是，很多欧洲国家也参与了今年的这次对话，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达了与美国类似的信息。法国国务部长甚至提议欧洲国家也参与巡航。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以及改变现状所表示的关切，刘文明说，中方理解这种关切，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端，而且中国也一直在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展开对话与沟通。在2011年到12年期间，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刘文明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但它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议题，希望大家看到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不要让这个问题绑架或是界定美中关系。他重申，即使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的重心仍然是国内事务，中国无意与美国进行对抗，也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The last scenario we want to see is a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就是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这将是一场噩梦，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区域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如此。从2012年派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刘文明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上展开的合作为例，表示希望美中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也可以把南中国海这个热点问题变成一个双方合作的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政治分析师罗钦在这个问题上则没有这么乐观。他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凸显了美中两国各说各话的现实，而且尽管美国过去一年来在军事上采取了包括彰显航行自由权等一系列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起到改变中方行为的效果。
Okay, has that changed Chinese behavior? And my thesis was that basically it has.
他说，美方的这些行动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吗？我的论点是，基本上没有。在他看来，在中国不改变其立场，而美国政府又没有什么新的工具来对付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恶化。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正在积极发展两栖作战能力，这一趋势有助于美军在国防经费吃紧时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6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在美国的帮助下，美国一些亚太盟友正在积极提升两栖作战能力，努力提高自身防卫能力，以及跟美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的能力。
日本陆上自卫队两栖快速部署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将在2018年达到初期战斗作战能力，并在2023年达到完全作战能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导致周边许多邻国为自身安全和地区安全秩序担忧。威斯勒中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日本和其他盟友正以罕见的积极态度在彼此之间以及跟美国合作克服资源短缺，努力提升两栖作战能力。
面对资源短缺，他们也在建立伙伴关系，以期获得不同效果。他们与美国合作，与同一地区其他国家合作，与该地区一些国家展开过去几乎不可思议的合作。
不过去年卸任美军驻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威斯勒中将说，与日本和其他盟友的防务合作不能代替美军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基于这一理念，美军计划在2019年前向亚太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并将注意力投向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南部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 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影响力日增，在南中国海发生的情况使美国有理由多方注意中国的举动，这也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原因。他说，台湾新政府上台后，美国如何调整对台政策，都与习近平对区域的战略构想，中国如何在此地秀肌肉的整体动态有关。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即将出炉，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协商中断，东亚情势紧张，也牵动美国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星期三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安全威胁讨论中，针对中情局是否认为中国是全球安全挑战的问题表示，看看南中国海发生什么事，就让美国有理由多方面注意中国在做什么。美国重返亚洲，正是要告诉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美国没有忽略这个地区，这也是他最近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传达的主要信息。布伦南说，
我和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面，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对话，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美国对待这个地区非常严肃，我们在此地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放弃的国家利益，如果任何人以为我们会放弃，那将是严重的误解。
兰德公司专家黑考特问布伦南说，民进党上台后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试图提高门槛，使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情局是否察觉中国对台湾有更多的威胁？布伦南答复说，无论是填海造岛或是与区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对地区有战略构想要实现，北京如何调整与台湾新政府的关系，都和他在这个地区的动态发展有关。布伦南说，
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重要的关系，无论是否有调整，我认为这都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台湾，以及台湾如何看北京。由于台湾现在有一个新政府，也由于中国正在地区秀肌肉的重要动态发展，我认为台海两岸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布伦南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有非常特别的看法，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中国大陆渴望与台湾能进一步巩固关系，而这也将是他与台湾新领导人调整关系的重要一部分。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中国迄今不愿恢复马政府时期的交流协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说，台湾新执政当局至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因此台海两岸协商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巴拉圭与随行媒体的茶叙中表示，台海稳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他在5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已经展现最大的诚意与弹性，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仔细体会有比较弹性的思考，让台海两岸关系得以有进展并维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季风暴雨所导致的骤发洪水已导致巴基斯坦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偏远的吉德拉尔至少30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吉德拉尔的一座清真寺和一些住宅在洪水中被冲走，死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搜救当地失踪者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这增加了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的担忧。巴基斯坦气象部门早前曾警告可能会发生骤发洪水。据法新社近日报道，居住在法国的英国歌手简·伯金 因中国驻法使馆上周五拒发签证被迫取消原定7月9号在上海举行的纪念其亡夫法国传奇歌星塞日甘斯布的甘斯布交响乐音乐会。简伯金的工作人员表示，中国使馆没有提出任何拒签理由，不过作为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和人权联盟成员的简伯金，过去40年来一直关注世界人权问题，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法国传递圣火期间参与过抗议活动。今年是法国偶像级歌星及歌曲作者塞日甘斯布逝世25周年。现年69岁的简伯金为纪念亡夫，用法语重新演绎他的著名曲目的回顾音乐会甘斯布交响乐，6月初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展开全球巡演，而7月9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同台演唱，这是这次巡演的一部分。报道表示，人权组织对简伯金被中国使馆拒签的新闻并不感到惊讶，同时中国驻法使馆对媒体的询问也没有做出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都强调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内部事务，并联手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但马上将在莫斯科郊外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却能反映出中共曾受到苏共秘密警察的大力支持，以及苏俄当年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插手和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共副总理刘延东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为期5天的访问。刘延东除了要出席两国政府间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双方文化交流议题，并访问圣彼得堡外，他还要在星期一参加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官版的中共党史对1928年6月召开的六大评价极高，把它称之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官方的镇压，无法找到安全的开会地点，导致中共六大选择在苏联举行。中共六大召开的地点不在莫斯科市内，而是在郊外的一栋三层的楼房里，那里在上个世纪20年代荒凉，更因为开会地点被苏共秘密警察控制，所以很难引起外部世界的注意。这栋建筑及其周围的设施最早是18世纪俄国贵族的一处庄园，几百年来这处建筑的主人从贵族到富商不断更换。十月革命之后，这栋建筑和周围的设施归属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拥有，人民内务委员会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的前身。参加六大的包括了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等人，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布哈林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米夫等人都曾到会发表演讲。布哈林和米夫后来都在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而李立三惨死于中国的文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共产国际当年除了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支持和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外，更肩负有为苏联收集情报的任务。很快将成为百年老店的中共，如果在当年没有苏共这一外来势力的大力支持，更难在中国夺取政权。这次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凸显了中共当年与苏联安全情报部门的联系，更反映出了当时苏俄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但中国与俄罗斯今天都强调要共同抵抗颜色革命，两国这次在普京访华期间所签署的政治文件再次强调了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各自的国内事务。 刘延东也随同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参加了与普京的会谈。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中共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今天都被双方拿来加以利用，一些历史因素对密切双边关系看来很重要。马斯洛夫说，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的重要意义在于，在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经贸关系很低迷的背景下，双方都想找出一些历史上的东西来巩固友谊，这是双方尝试采取另一种方式来促进和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和互动。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也被俄罗斯媒体称之为毛泽东纪念馆，纪念馆中的许多陈列物品来自中国，其中包括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画像、毛的语录等，但毛泽东当时仅是中共中央的委员。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认为，把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称为毛泽东纪念馆并不准确，因为中共六大同毛没有什么联系。贝格尔说，这其实并不是毛的纪念馆，而是中共代表大会的纪念馆，因为在当时，也就是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毛那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据报道，中国国内的一些毛粉和毛左人士也将参加中国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他们将会制作相关的报道。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视，习近平2013年访俄时同普京敲定了这个项目，在这个纪念馆中同时还要开办中国文化中心。莫斯科市政府以象征性的价格把纪念馆所属场地和建筑出租给中国49年。苏联秘密警察后来把中共六大遗址建筑转手给了其他的部门，这栋建筑再到后来被改造成为公寓住宅，并在一场大火后变成废墟荒芜多年。中国接手后投入巨资，先对摇摇欲坠的建筑主体结构进行加固，然后把这栋建筑和周围场地恢复历史原貌。中国文化部的一名副部长曾亲自住在现场，协调和监督施工，以避免工期拖延。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正值中共建党95周年，但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却很低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中共发去贺电祝贺中共建党95周年，但普京总统保持沉默。中共与俄罗斯主要的政治势力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来往密切，但这两家俄罗斯主要政党的官方网页上对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和中共建党95周年的活动都一字未提。俄共提到了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曾向不久前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大发出祝贺，俄共与越南和古巴共产党在近期的互动，以及中国新华社4月份对久加诺夫的采访。同一俄罗斯党发布的新闻透露，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党都派代表团参加几天前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普京曾经发表讲话，但没有提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副部长也曾率团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记者协会今天上午公布2016年言论自由年报，指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延伸到香港，令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高度自治受到前所未有的侵害。而铜锣湾书店事件显示，中国政治环境迅速恶化，大陆当局意图查禁批评性书籍，使香港的言论表达和新闻自由面临严峻的考验。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记协在记者会上发表题为《一国两眼，港媒被陷意识形态战》的2016年言论自由年报。年报表示，香港的言论自由正面临困境，过去一年发生多个侵害新闻自由的事件，包括港大申请禁止令禁止媒体披露校委会会议内容，年初一旺角骚乱等事件中多名记者受伤， 港府在记协多次要求下仍拒绝制定资讯自由法，政府拒绝承认网媒和学生记者的采访权利，以及令人忧虑的电视与电台发牌政策等。年报强调，过去一年对香港言论自由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出版和销售批评中国书籍的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直接危害一国两制，对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产生了不利影响。2016年《言论自由年报》编辑、前记协主席麦燕廷对美国之音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直接冲击一国两制，令港人质疑香港的高度自治，对言论尤其是出版自由产生了肃杀效应。他说，
铜锣湾事件其实是对出版事业以及言论自由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个寒蝉效应已经看出中国需要对香港比较自由的出版事业要做控制，一些出版商已经不敢出版一些比较中国认为敏感的书籍，甚至是一些书店他也不敢卖，甚至是街上的那些报摊也不太愿意拿这些书来卖了，就是怕麻烦，所以你看这个出版事业当然会大受影响，收缩的很大。
年报表示，显而易见，香港的自由已受到中国内地各种势力的影响，作为各种自由基石的表达与新闻自由首当其冲，分为公众与新闻从业者两部分的香港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在2015年新闻从业者部分的指数为 38.2， 较2014年下跌 0.7， 公众部分为 47.4，同比下跌 1.4， 这两个部分指数已经连续两年下降。年报称，新闻自由恶化的程度更是惊人， 85% 的受访新闻业者认为转差，而公众方面则有 54% 有此看法。记协促请港府采取具体措施捍卫一国两制，确保香港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向警务人员发出清新指引，确保记者采访示威活动不受限制，允许网媒与学生媒体采访政府活动，立即制定资讯自由法和档案法，开诚布公面对传媒，而不是通过单向网志发布信息等。记协主席岑以兰在记者会上批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六称没有听到香港新闻自由转差的实例，无视香港新闻自由的基本现实，质疑港府对改善新闻自由的决心。记协副主席任美珍表示，记协尤其对有影响力的英文南华早报2016年4月被阿里巴巴完成收购表示关注，担心会进一步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任美珍表示，在全港26个主要传媒中，由中国政府或陆资持股甚至控制的占 31%， 包括大公、文汇、商报、中国日报香港版、城报、凤凰卫视、无线电视及南华早报。此外，在中国大外宣的政策下，陆资收购香港传媒的趋势仍在上升，令人担忧。同时，香港一些传媒由亲中的商人控制，立场也明显转向亲中。据悉，有 80% 的主流传媒老板或新闻部主管获得建制委任或者嘉奖。自1995年开始便参与编写《言论自由年报》的资深媒体人麦燕廷表示，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已经越过深圳河，延伸到香港，完全背离了基本法实施之初的尊重香港两制的做法。他说，
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其实已经把香港也拉入他们的计划里面，这个才是令人很忧虑的地方，也是为什么这个一国两制现在已经变成一国两宴，简直是大家的噩梦。其实老实讲，你香港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怎么可能影响大陆整个制度呢？没有根据的。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要尊重这个一国两制。
麦燕廷透露，据他所知，不仅香港传媒专门报道中国大陆的许多记者的采访活动受到中国内地的限制， 就连在香港的一些传媒的中国组或中国报道的负责人也收到有关人士的告诫，要求不要批评或者胡乱点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麦艳婷表示，这令人质疑中共发布的不要妄议中央的党规也都要实施到香港传媒身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民调报告，中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形象远不如美国。受访者普遍对美国和奥巴马总统持正面的观感，只有希腊对中国的评价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受访者对美国的评价和去年相比有所改善。下面是张佩芝的报道。
全球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公布今年美国国际形象民调报告，其中并把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做了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和中国相比，欧亚人民对美国继续持有正面观感，几乎所有调查国家里超过一半的居民对美国持正面评价。在波兰、意大利和日本，对美国持正面观感的居民更超过 70%。 唯一一个大多数人民对美国持负面评价的是希腊，只有 38% 的居民对美国持正面观感。受访国家居民对中国普遍持负面看法，在16个受访国家中，只有希腊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有过半数的居民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在日本，只有 11% 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在西班牙、德国、波兰、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也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这份民调是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到5月期间在16个国家对20000多名受访者进行调查后所做出的。受访国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还包括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10个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4个亚太国家。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理查德·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欧洲、亚洲，美国的形象普遍比中国好，而曾经一度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的部分欧洲人近来也出现改观。维克说，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is interesting in this survey is that if you look at Europe in particular,
这份调查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欧洲，过去几年来，人们对美国和中国经济力量看法的转变。几年前，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认为美中经济力量平衡在往中国转移。当时中国兴起，而美国经济力量走向衰弱。但过去几年来，那个潮流又逆转回来了。在欧洲，有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主导大国，不是中国。
根据这份调查，2012年只有13%的德国人说美国是第一经济大国，62%说是中国。今天34%的德国人说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30%说是中国。调查中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好有坏，但负面评价仍占多数。只有3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美国人担心美中的经济竞争，但也有越来越多人对北京当局的军事力量感到担忧。相反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看法和过去几年相比却有些微进展。在2015年的调查中，44%的中国人对美国持正面评价，49%为负面评价。在今年的调查中，50%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评价，44%为负面评价。维克说，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I think we see in terms of how the Chinese se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it's often young people.
有意思的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看美国，我们发现年轻人、城市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通常对美国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
维克表示，2015年和2016年期间，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上升了6个百分点。有可能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人在去年底和今年初进行双边会谈的结果。这份报告还对各国领导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其中普遍获得正面评价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2009年上任后，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小布什总统任期相比出现明显好转。从那时以来，欧洲人民持续对奥巴马本人持极高的评价。 86%的德国人，84%的法国人，79%的英国人相信奥巴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做正确的决定。对奥巴马有信心的瑞典人和荷兰人更分别达到93%和91%。52%的中国人对奥巴马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有信心。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调查，79%的日本人对习近平没有信心，只有12%的人相信他。在澳大利亚，对习近平的看法好坏参半，39%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他，37%不相信。在印度，大多数人，也就是64%，对习近平没有看法。美国2016年总统选战备受全球关注，调查发现，欧亚人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评价和信任程度远远超过唐纳德·川普。在瑞典、德国、荷兰、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超过70%受访者相信克林顿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相反的，许多受访国家，像瑞典、德国、荷兰、日本、法国，相信川普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不到10%。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维克说
China is interesting because Donald Trump actually gets his highest ratings there compared to India.
中国很有意思，因为在所有受访国家中，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最高，不过仍然是负面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22%的中国受访者相信川普的领导能力，不过仍然有40%的人说他们对他没有信心。所以虽然中国受访者和其他地方相比对川普稍微有多一点信心，但总的来说仍然是负面的。
调查还问欧亚国家的人民对一般美国人的看法，在受访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乐观勤奋工作，但在许多国家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美国人自大贪婪。在澳大利亚、希腊、英国、西班牙和中国，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相当暴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华盛顿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发出警告说，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腐败。他还提醒人们要注意中国目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和台湾独立的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自从3年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习近平对内展开了所谓的反腐运动，以打击腐败为名铲除自己的政敌，以便收揽更多的权力；对外则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政策，试图借助民族主义来巩固中共的统治。7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建党95周年庆祝会上，习近平再度对国内外宣示，他要继续推行过去3年来强硬的对内对外政策。
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
在习近平反复表示要坚决打击腐败的同时，他领导下的中共宣传部门则大力宣传，先前那些以贪污腐败名义被拿下的一串高官，主要问题并不是贪腐，而是犯了政治错误，即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在宣示对内采取强硬手腕的同时，习近平再度强调了对外强硬路线不变。
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美国国内。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发言人说，克林顿星期六就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的问题与联邦调查局官员见面。这次历时大约3.5小时的讯问是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进行的。克林顿竞选班子发言人尼克·梅利尔在写给媒体的一封电邮中说， 克林顿今天早晨自愿接受他出任国务卿期间电邮安排的有关讯问。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协助司法部让有关调查得出一个结论。梅利尔写道，出于对调查进程的尊重，他将不会对这次讯问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宣布，他准备接受正在调查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问题的司法部职业官员与联邦特工提出的建议。联邦调查局官员即将结束他们的调查，法律专家称，他们预计即将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克林顿不会受到任何刑事指控。林奇星期五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一个峰会上发表讲话，他坚持说，职业特工与司法部调查人员的行动具有独立性，他们的调查先于他出任司法部长的时间。林奇说，我会接受他们的建议。林奇有修改任何可能针对克林顿指控的选择，他后来又表示他将会接受调查结果。林奇曾经在几天前与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进行了没有事前安排的会面。一些共和党议员对这次会面提出质疑，认为调查有可能会受到损害。不过林奇说，他们的会面对调查一事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去年震惊美国各界的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外泄事件，一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更多的补救措施，同时司法部高官表示此案还没有终结。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2015年夏天，美国政府宣布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库遭到黑客入侵，约2150万联邦在职以及退休员工以及申请机密等级者的个人资料外泄。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该黑客攻击来自中国。一年之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宣布，过去12个月来，除了加强内部的网络安全，包括登录机制双重认证，员工不能在政府电脑上登录私人电邮账号等等，同时将受害员工的保险从100万美元提高到500万美元，并且可能将保险的时间延长到10年。虽然在调查之后普遍认为这史上最大的资料外泄案是中国黑客所为，但是这些美国政府员工的资料是否可能被分享给俄罗斯等国或者是恐怖组织呢？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卡林说，无法确认，但是正在提出补救办法，希望未来杜绝相同的情况。他说，
我们针对联邦资料泄密提出立法的范本，现在大概有46个州有资料泄密的通知法规。如果你是家进行跨州生意的公司，对律师是好生意，但对国家而言就不合理。我希望国会能够将资料泄密联邦一致化，能够有同一标准，而奥巴马政府也有提出这样的法规。
卡林表示，人事管理局资料泄密案还没有结案。
唯一能够说结案的时候，是我们知道这是谁干的，把他们抓起来，起诉他们，所以还没有结案。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美中两国政府之间的重大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6月30号公布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中国连续三年被列入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未达标的第二类观察名单。下面是叶林和张荣香的报道。
6月30号，在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的发表仪式上，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When we talk about human trafficking，
当我们谈到人口贩卖，我们说的是奴役。今天，每时每刻都有2000多万人正在遭受现代奴役的伤害。”
Million victims on any given time。
报告按照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简称 TVPA， 对消除人口贩卖定出的最低标准，把对象国家分为三类。中国2013年被列为第三类，2014年至今连续三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TVPA 的一项修正案规定，
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两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第三年若仍然处于同一水平，将自动降级到第三类，除非获得豁免。报告说，中国免于降低到第三类，是因为中国政府在一项书面计划中表示，投入了足够资源，如果计划得以实施，可以被视为在达到最低标准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与打击贩卖人口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苏珊·科比奇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去年被列为第二类国家观察名单，今年留在这一分类。他们今年首次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在起诉和定罪方面更多的数据。美方仍然鼓励中国审视国内的强制劳动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做得更好。
今年的报告说，中国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役仍然是美方重点关注的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在2015年10月之前关闭了大部分劳教场所，但是中国政府将一些劳教场所转为国家支持的戒毒所或拘留所。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仍然在这些场所中实行强制劳役。报告还说，中国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强制维吾尔人在农场劳动，以防止他们从事所谓的非法活动。一些人权团体和美国国会议员批评美国政府在分析人口贩卖情况时将政治考量置于受害者之上。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议员、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说，中国的人权记录在恶化，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美国国务院却选择视而不见。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天则表示，这一报告的国别分类反映的是美国国务院对各国政府在消除人口贩卖所做工作的最完善评估，并不包括政治等其他因素。美国之音叶林、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日前将泰国从人口贩卖国名单上删除，以鼓励这个国家在打击现代奴役现象的努力。不过缅甸和一些中亚国家却上了这个名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泰国外交部举行记者会，欢迎美国政府对泰国努力的积极肯定。泰国外长敦在记者会上说，
大家应该知道，全体政府官员和有关机构的努力已使泰国社会取得成功，或者说使这个国家取得成功。为了从我国铲除现代奴役，我们决心继续为此而积极努力。
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对全球188个国家打击人口走私的状况进行了评估，期间泰国政府报告说，泰国加大了对人口走私的起诉和罪行认定力度，希望美国能将泰国从这个黑名单上最终删除。这位泰国外长还表示，泰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是跨国综合整治的一项基本经验。他说，
总的来说，每个东盟国家独立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彼此合作，交换情报，在预防和保护措施方面进行合作。
报道说，有八个国家被列入美国国务院的人口贩卖最恶劣名单，他们是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东南亚的缅甸，另外还有海地、吉布提、巴布亚新几内亚、苏丹和苏里南等国。列入这个黑名单的国家意味着可能遭受制裁，并在获得美国及国际援助方面受到限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儿学，
我行吗？
哎 ，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听众，这个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处繁忙的购物区星期天发生自杀汽车炸弹袭击，至少75人丧生，13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发生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爆炸事件负责，并且表示什叶派穆斯林是袭击目标。伊斯兰国组织认为什叶派穆斯林离经叛道。爆炸发生时，很多人在经过一天的戒斋之后来到街上，随着历时一个月的斋月进入尾声，很多穆斯林庆祝斋月结束开斋节之前都前往购物区购物。爆炸发生几个小时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视察了爆炸现场。孟加拉国星期天开始为达卡一些高档餐厅遭遇袭击时的遇难者举行两天的哀悼。在达卡这家餐厅历时11个小时的对峙中，七名伊斯兰激进分子打死了20名人质和两名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他发动了这次袭击，但是这次袭击与该组织的任何直接联系都没有得到确认。孟加拉国政府官员否认伊斯兰国组织参与了袭击事件。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星期天表示，袭击者绝对与伊斯兰国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孟加拉国始终否认伊斯兰国组织在其境内存在。哈希纳总理的政府将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归咎于国内政敌的所作所为，并且指责这些政敌为了制造混乱而支持这些激进组织。中国广东肇庆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市政府在该市吕布镇建设大型的垃圾焚烧厂。据悉，有关当局7月3号出动了警力，驱散前往市区的抗议人群，阻止游行的举行。肇庆的公告警告，有一些不明真相群众冲击镇政府，使用暴力攻击警察，并且敦促有上述行为人员立即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在因特网上一些传播的视频和图片显示，有镇暴警察手持盾牌用警棍殴打蹲在地上的民众。肇庆市政府决定在吕布镇建立大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开始征地，选择的地址是数十万人饮用水的源头。季风暴雨导致骤发洪水，造成巴基斯坦北部靠近阿富汗边界地区边远的吉德拉尔至少30人丧生。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警告说，有可能会发生更大的洪水。法新社报道，居住在法国的英国歌手简·帕金因为中国驻法使馆上星期五拒绝发签证，被迫取消原定7月9号在上海举行的纪念其亡夫法国传奇歌星塞尔·甘斯布的音乐会。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说，克林顿星期六就出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的问题与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进行了会面。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